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这个节目。我们每个礼拜呢，这个周末都会跟大家讲一期这个一周大事。那事实上呢，这个时间是不太够的，因为这么短的时间要把一周的这个世界大事都给大家讲了，这个不容易啊。不过呢，有一些事呢，这我们在前两天也就不断的在讲，所以呢，那些我们可以不要讲太多。比方说这个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芝加哥的开完了，那这件事情呢可以略微讲讲，这也算是一个很大的事了。那个民主党的代表大会也是开了足足的四天啊，从这个2024年的8月19号礼拜一在芝加哥开幕，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开到22号，就整整四天。这个四天开会呢，这个我们看的就非常热闹啊，因为芝加哥那个会议中心是挺大的。那么民主党呢也在那个地方呢，是这个掀起了一个要推动贺锦丽啊，就是这个 Harris 啊去当总统竞选人的这个热潮。那基本上呢是正式的接受了。那现在呢，他跟那个 Watts 一起呢，就变成了这个美国的正副总统的这个候选人。所以未来的这个80多天里面，我估计呢，这个全国这种造势的活动的热潮会越来越多，那就是一周的大事了。其实呢，这个民主党开全国代表大会呢，我也有些期待，因为呢，从来就没有特别的听清楚过这个贺锦丽他当了总统以后，他想做些什么事情，他想怎么样来处理美国的经济问题，怎么处理美国的这个政治问题，怎么处理美国的对外关系问题。他没有，从来没有讲过一个完整的，因为他讲来讲去那总是堕胎法，这个枪支禁止，就是这些具体的一些美国国内的这些事情。这些事情和比方说怎么去控制这个通货膨胀，怎么样能够使得美国的就业率能够增加，他这个讲的不多。他讲福利讲的多，但是讲发展讲的少。这个呢让人挺失望的，因为一个国家只是发钱而不赚钱，这个国家是要完蛋的。所以呢，他这次开民主党的这个四天的代表大会呢，我都非常注意的听。那么注意听了以后呢，发觉他所有的人都没有讲怎么办，也没有拿出什么政策来。拿的政策呢就是 Joe Biden 的政策， Joe Biden 自己在台上赞扬自己，就讲了自己的政策。那他的政策我们都知道，比方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啊，去调高这个利率来压制通货膨胀，这个已经达到目标了。那下一步怎么办呢？现在呢，这个利率有所这个是不是要往下调呢？没有讲清楚。那么当然开四天会总得讲一下政策吧。结果呢，这四天大会开完了以后，还是挺失望的，因为没有提到任何这个跟政策有关的。提到的两样，一个是贺锦丽是如何如何的完美。那这个话呢很难让人信服。他除了他的本身的物理上的特征，他是个黑人，他是有印度人的血统，他是个女性，这也是他的物理存在是有优势以外，那政治正确呢，当然女性的比男性的要有优势，黑人比白人要有优势，还有亚洲人那就更有优势，那就是这一点。那么除此以外他有什么伟大的地方呢？他没有从过政，他就是一个检察官。所以呢，在整个会议里面都在疯狂的赞美这个贺锦丽，让我听得特别不舒服。这个不像以前的那些总统竞选呢、都是有经验的政客，就是那些人起码当过很长时间的参议员，或者是当过联邦政府的高级官员，有一定足够的这个政治经验。贺锦丽是完全没有啊，他对经济，他对政治，他对这个美国的外交政策，对美国的军事，他都一无所知。那么他现在要当美国总统，那大家就觉得这个事情挺蹊跷，所以想听他讲清楚，结果没有讲清楚。那你想四天大会找那么几十人上台讲话，这些重量级的这些党鞭啊，一个一个的上台讲话，他总得有一个 内容吧，你不能总是讲它好好好，它好在哪呢？就是特别公正，特别好。那还有什么呢？有什么政治？当过检察官，完了，那算什么政绩啊？那不算政绩啊，就是工作。所以呢，我就把这一次的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四天的会议的讲话，我抽出来都听了一下，包括几个重量级的人的讲话。这讲话里面呢，除了吹嘘贺锦丽啊，恭维 Joe Biden 以外，那还有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痛骂 Donald Trump。Donald Trump 的名字在这次会议上，给各个讲话的人在这次会上提了400次。贺锦丽的名字被提也就是600来次，所以呢一半的时间是拿来骂这个川普的。这个呢就变成了这次的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有点像 Donald Trump 的这个批判大会啊，因为 Donald Trump 呢他的确是给这个定了封口费34项重罪，所以他是一个旧罪犯，重罪犯，这个是他们拿来讲的。这个讲起来呢是非常非常灵光啊，很能够让大家觉得哎，这就是个坏人。那么我们这个贺锦丽是个好人，对的是个坏人，我们是一个检察官，对的是一个重罪犯，就是怎么样，就把这个定这个罪就定下来了，所以讲得特别的热。那么在这整个会议上，那个 一片倒的骂这个 Donald Trump。 这次讲话的最重头的当然是 Joe Biden， 拜登自己了，他上台就说这个Donald Trump 的问题很大，他的在他的任内的犯罪率是上升了30%，而他这个 Joe Biden 当总统以后呢，这个犯罪率呢已经降到50年来的最低的水平。那个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哈，这个但是呢这他是个总统，他讲的数字可能有点真吧。然后呢他就开始讲了很多了，就说 Donald Trump 满口 跑火车啊，就全部讲的是假话啊。然后呢就是把它扩展了，他说这个右翼的共和党人企图抹杀历史，而我们民主党人是继续的纠正历史，创造历史。这些话讲的太轻松了哦，为什么别人讲的历史就是假历史，你讲的历史就是真历史呢？就是一边倒的去压。并且呢他还特别讲到了民主党政府 创造了最多元化的政府的内阁。那的确是的，你看看美国白宫的发言人，一个小女孩30岁，一个黑女孩，一头烫的卷发，那美国形象就是这样啊。美国的这个副总统贺锦丽是黑人啊，这个 多元化。那当然呢这个他讲的这个满口打飞机就说了不起啊，但是大家看看他这个多元化的社会里面，他的确呢是有很多的黑人，有很多的女性当了美国的重要的领导。并且呢他还这个 Joe Biden 政府还任命一个变性人，就从男的变成女的，让他当死心上将啊。还有一个这个衣服乱穿的一个这样的部长也当，就很奇怪。反正呢他所谓政治正确，就有很多事情呢是让这些政治保守的美国人呢感觉到不能够接受。并且你说美国的这些那么大一群的选民是不是心里准备好了要接受一个女性的没有从政经验的黑人和印度人的后裔来当自己的这个军队的领导和国家的总统呢？我估计美国有一半人以上没有做好这个心理的准备，特别是这个人他没有从政的经验，这点是太恐怖了。就是他从来没有管过国家，没有管过经济，没有管过外交，没有打过仗，那你算什么呢？你就是法学院毕业去当了检察官啊，在加利福尼亚也没有到外州当过，所以呢，这个就是讲法。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当然呢，上台去捧这个贺锦丽的还有几个很重要的人，一个就是奥巴马夫妇。奥巴马夫妇上台呢，也就是特别能讲话。大家知道奥巴马讲话是一流的，他讲得非常漂亮。他的太太呢，这个米歇尔也是特别会讲话，两个人都是身材高大的律师，名校毕业的。那么一开始上台，奥巴马就给 Donald Trump 定了一个名称， 他说他是一个78岁的亿万富翁，这两个字一定啊，一个是他已经很老了，78岁。第二个，他是个亿万富翁，坏蛋啊！美国这个作为民主党来说，他的基础群众是贫穷的黑人，所以呢，他这个很准。哎呀，我们是啥都不是，你现在找一个老头子，并且是个亿万富翁，所以呢，说这个他是很糟糕的啊，说他有这个疯狂的阴谋论的这样的立场啊。不在乎女性的生育的自由，让我们觉得这个美国这个国家已经无药可救，分裂了美国啊，并且呢，他对我啊，也是对奥巴马夫妇，我们两个人都是勤奋的黑人，我们呢是毕业于名校，受过高等教育，事业有成，他感觉我们威胁他，这个不知道哪是哪啊，这个奥巴马你不当总统了。那别人去公平竞争总统，那个 Donald Trump 很在意奥巴马吗？因为你已经当了两任总统，按美国宪法你就只能当两任，那他对你有什么恐惧呢？有什么仇恨呢？他当时竞选的对手是希拉里·克林顿呢，不是你奥巴马，就把这些都往身上扯。我觉得呢，这个批判大会啊，开得让我有点瞧不起这些政客啊，怎么会能够这样讲话呢？跟着这个克林顿夫妇上台了，克林顿自己今年也就78岁了，跟这个 Donald Trump 只是差月份。哎，克林顿上台就说了，哎，我的确知道我自己老了，我刚刚庆祝完我的78岁的生日啊，但是呢，我还有一点小小的优势，我比 Donald Trump 比较年轻，年轻几个月。我拿这个的话来说，意思就是讽刺 Donald Trump 的年纪太大。那你不说说你们这些人几个月以前还是疯狂的支持这个 Joe Biden， 那 Joe Biden 81岁的，你没说他没能力吗？所以呢，这些是双重标准的、啊。这个就是，还有这个 Nancy Pelosi 啊，佩洛西，这个曾经做过美国的这个多数党的领袖了，一个党鞭了，老太太她可真老了。她呢上台呢就说 Donald Trump 呢是2020年1月6号袭击国会的这个背后的黑手，那就说那些人抗议啊，这个选票那是这个 Donald Trump 做的啊。他说是他是一个厚颜无耻，这个攻击美国民主制度的这么一个的坏蛋啊，他拥抱暴力啊，就是这么说。所以啊，这个我们说这一周大事其实看出来的基本上呢，就是民主党利用这个全国代表大会，一个是把贺锦丽讲的呢就是好像女王一样的完美，第二个呢就是把 Donald Trump 的好好的修理了一顿，大概就是这样吧。那么 Donald Trump 呢也不是个笨蛋，他呢说这个他们开这个会啊，他们患了这个严重的川普精神错乱的综合症，就是你们这帮人讲到川普，你们的精神错乱的，你们有这个 syndrome， 有这个有这个综合症啊，就是说，并且呢他列了一个这个图表，就是说他多少次讲到Donald Trump 这个名字啊，他是19号开会嘛，22号，他在21号早上他发的这条帖子嘛，这个帖子呢，就说他在2天之内已经讲了204次他的名字啊，结果呢，这个又过了2天，到了22号开完会，我看了一下，讲了400多次，就是平均每天讲100次，所有讲话的人都要攻击这个 Donald Trump， 大概就是这样。那个不过在 CNN 的电视节目里面， CNN 的电视台，当然 CNN 是完全支持民主党，那不用说了。那当时有些嘉宾又问了这个民主党，因为民主党现在在竞选的时候就是美国严重的分裂，美国是对抗，美国到了一个危机的时候啊，这个讲了很多，这都是川普做成的。有一个嘉宾呢提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很特别，他说你想美国现在很分裂啊，这个美国过去的16年里面有12年是你们民主党在管，并且今天还是民主党在管，那其中奥巴马执政8年，然后这个 Joe Biden 执政4年，你们一共执政12年，而 Donald Trump 执政4年，那么你们执政12年，别人执政4年，那这个国家变得分裂危机， 那么是为什么是这样？你要成就这个破裂的美国，这个破裂的美国现在在谁的领导之下？是在民主党领导之下，并且民主党在16年里面有12年你们领导，那么这个国家分裂是你们民主党的问题，还是 Donald Trump 一个人在4年搞出来的？这个话问的 CNN 的那个主持人呢，目瞪口呆啊！我看的也挺解恨的啊，这个切中要害。那么所以呢，这个在这次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我就是看不到民主党治国理念和决心，他们有的只是对这个竞争对手的无情的嘲讽和攻击。那么我们也看到民主党的政治的这些人物对于 Donald Trump 的这个炮轰打压，这个其实我觉得他心里是对 Donald Trump 的这个一种恐惧。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我们讲讲一周大事。上面过去的一周呢，那当然另外一件大事呢，就是乌克兰就全面反击这个俄罗斯啊，这是一件很大很大的事情了。那这个事情呢，这个已经打了15天了，这乌克兰呢，这个基本上还没有撤出来。那个战争开打的时候，俄罗斯呢是讳莫如深，俄罗斯说只有300军队打进来，后来说1000人，后来说3000人，后来说6000人，后来说10000人。那么这个就说我呢以为乌克兰呢也就是进去打一打，骚扰一下，看见俄罗斯在这个库尔斯克这个前线这个守卫薄弱，那么就是骚扰一下，让俄罗斯紧急的从这个乌东前线去调回一些部队啊！我本来以为就是这样，那我估计乌克兰这个去打库尔斯克呢，可能最多就是一个礼拜，没想打的已经2个礼拜超过了，打到近第3个礼拜了。而在这个第3个礼拜的情况之下呢，俄罗斯呢好像到现在还没有能够组织一支像样的部队把乌克兰打回去。反而在库尔斯克周围用机械化部队在挖战壕，大概准备是打长期的防御战。这个有点搞笑，因为你是号称世界2大的军事强国，让别人按着打，这个也有点奇怪啊。那么过去的这几天呢，的确发生了很多事，这个乌克兰这个打法是的确有些不同。我现在慢慢的看出乌克兰准备怎么干。那我们知道乌克兰的其实最终的目的是要把这个克里米亚半岛收回，因为这是它最宝贵的一块领土，也是俄罗斯最看重的一块乌克兰领土。因为如果俄罗斯失去了克里米亚半岛，俄罗斯的黑海舰队连母港都没有了。这支舰队呢，一直是住在这个克里米亚半岛的萨瓦斯托波尔。那么但是呢，从开战以来到现在打了这个90天了，那么这俄罗斯的黑海舰队的军舰被打沉了1/3，现在都没办法停在这个克里米亚的索巴斯托波，现在都撤回了俄罗斯的本土。但是在克里米亚半岛呢，俄罗斯还有庞大的军事的结局要保护克里米亚，并且呢在乌东地区，在克里米亚地区，在俄罗斯的靠近乌克兰的这个库尔斯克省，俄罗斯呢装了大量的这个防空的雷达啊，有些是大型的雷达，有些呢是这个各种各样的防空的武器，包括俄罗斯先进的 S300 的防空导弹， S400 的防空导弹，还有各种各样的移动式的雷达，就想组成一张空中的监视网，来防止乌克兰的这个巡航导弹、乌克兰的无人机的这个袭击。最近这1-2个月以来，我原来以为是偶然，大家记不记得2个月以前我讲乌克兰这个无人机飞了大概600多公里，打了这个俄罗斯境内的一个大型的雷达站，那个雷达站是一个10层楼高的这么一个建筑物，就给打穿了，那就等于把一个眼呢给它灭掉了。我当时没有想乌克兰跑那么远干嘛呢，然后乌克兰呢又分别2次打下了俄罗斯的空中预警机，搞到俄罗斯现在已经没有多少预警机可以用了。这个也是乌克兰打，但最近呢，看见乌克兰呢打这个俄罗斯的雷达站打得越来越快，并且呢就发觉俄罗斯的防空导弹 他们现在呢被打掉的越来越多， S300 S400 都在被打下。那么这个一直打下去以后呢，就是在克里米亚地区或者在乌东地区，俄罗斯的这个眼睛给打瞎了。所以呢，乌克兰呢现在就更加肆无忌惮的在这个地方呢进行空袭，因为俄罗斯慢慢看不见了，俄罗斯要把这些雷达站重新建起来，危险性很大，因为乌克兰现在在这个空中的优势越来越多。那到底乌克兰到底想干嘛呢？大家知道现在北约的国家给乌克兰已经给了这个10架这个美国的这个 F-16 的战机，这是改良型啊，这是比较好的 F-16V。 那么这个战机呢啊，这个北约国家还给了他们先进的这个空中发射的空对地的导弹啊，就可以，如果乌克兰能够把俄罗斯的这些雷达站消灭到一定程度，俄罗斯已经看不见什么东西了，我估计乌克兰的这些 F-16 的战机会发挥非常大的作用。这个大概就是乌克兰现在所做的想法。那么这个想法有没有这个作用呢？我最近看这几天呢，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或者是乌克兰飞机的对俄罗斯的本土的这个袭击可能已经发生了。那我们先讲在库尔斯克地区，俄罗斯有几个这个指挥部，营级的指挥部给乌克兰无人机干掉了。昨天啊，就是礼拜五，俄罗斯的一个集团军的指挥所在库尔斯克地区给一个美国制造的精确制导导弹一个就把它干掉了。这指挥所没有了，库尔斯克地区的指挥所没有，一个州的指挥所给干掉了，并且这个炸弹非常厉害，那个一颗炸弹炸毁一大片，据说这叫 CU 啊，一种新型的炸弹，它的炸弹的当量比现在的一般的炸药要强3-4倍，所以呢丢一个就够了。所以呢这个我就看见这个可能乌克兰现在的行动呢是要打开一条这个空中的一条通道，然后乌克兰的这个 F-16 战机就可以成群的去实行这个精确的打击。大家说一共才这么一点飞机哪够用呢？被打下来的可能性还是很高。要是按照北约的这个承诺，北约一共要给这个乌克兰大概80架 F-16 的战机。 F-16 的战机虽然是70年代、80年代的战机，但这个战机的性能是非常好，所以呢这个战机呢俄罗斯的战机恐怕都打不过他的战机。所以呢这个是北约呢用了一个更厉害的一手，除了给乌克兰开了绿灯，我们给你的武器可以打远一点，他们就直接把武器打到俄罗斯的本土，并且呢还讲过一句话说，我们给你的武器可以打到 everywhere， 也就是打到任何一个地方，那就没有限制了。所以乌克兰现在打起来呢就更得心这个得心应手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最近呢，这个乌克兰的这个袭击有几个成就，刚才讲的这个库尔斯克地区的总指挥部给一个炸弹给炸掉了，这个是一个，就说明空中完全没有侦察的力量，并且呢一天之内连续干掉了好几个俄罗斯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导弹的基地啊，这个300 400这种叫全世界最好的防空导弹系统都给干掉了。那么库尔斯克地区这个一方面被打，而乌克兰的军队呢在乌克兰的东部地区打得非常艰苦，俄罗斯没有放也没有调人走，继续在顿巴斯地区和乌克兰军队去缠斗，乌克兰军队呢也没有退让，在那里呢一寸一寸的打，但是乌克兰的库尔斯克地区是放开手的打，已经进入俄罗斯纵深大概90公里了。乌克兰是不是要占领这个土地呢？我看乌克兰倒没有必要去占领俄罗斯土地，但是乌克兰利用占领俄罗斯土地的这部分时间，估计要把克里米亚地区的所有的运输设施、运输交通枢纽、军事设施、军火库、所有的道路桥梁基本上会把它摧毁，让俄罗斯以后在库尔斯克地区没有办法 这个发动作用。库尔斯克的地区的靠西面一点就是白俄罗斯了，这个白俄罗斯的这个是俄罗斯的走狗，这不用说了。但白俄罗斯一共的军队只有40,000人，它完全是一个苏联的，也就是俄罗斯的一个等于是一个伪军呢，等于是这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白俄罗斯最紧张了，因为看出乌克兰现在连他的老爹都敢打，连俄罗斯都敢打，那白俄罗斯的这点军队，他能够抗得住乌克兰吗？所以这个白俄罗斯的这个总统啊，卢卡申科就口出狂言了，如果你要动这个白俄罗斯的领土，那我们要动用所有的武器，也包括我们能够用到的核武器，因为俄罗斯给原子弹给他们，就讲这个大话了。其实白俄罗斯是不能够帮俄罗斯，他怕惹火上身，但是乌克兰已经在他的旁边打到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地区去了，这个白俄罗斯非常紧张啊。这个当然欧盟国家是一片叫好了，特别是波兰、罗马尼亚这些国家多开心啊，这个狠揍俄罗斯一顿啊。那么我们讲到克里米亚地区呢，是俄罗斯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因为在这个地方呢有个就是一个克里米亚半岛啊，俄罗斯黑海舰队以前的基地。那么俄罗斯呢，现在呢就靠这条克池大桥，就克里米亚大桥，是连接俄罗斯本土到克里米亚地区。因为克里米亚有很多俄罗斯的军队，有空军现在都撤了，不敢留了，怕乌克兰打。军舰呢也都撤了，但是还有军队在这里对乌克兰的发起这个袭击。乌克兰呢现在一个一个的就打这个克里米亚半岛的机场，打他的军火库，打他的油站。所以俄罗斯呢要援助克里米亚，因为克里米亚这个和俄罗斯相接的地方就是这个半岛的北部地区，这里呢还在打仗，这个扎波罗日地区打得一塌糊涂，和乌克兰在打仗，那个地方用陆路运输危险很大，用火车，所以呢就靠船运。所以呢俄罗斯在黑海地区呢有两艘大型的万吨级的渡轮，这些渡轮呢可以运坦克、运军火、运油过来。这两艘渡轮当中有一艘呢前段时间给乌克兰的军队打坏了，现在呢放在俄罗斯亚速海的船厂里面修，所以现在剩下唯一的一艘渡船装满了这个航空燃油，准备运到这个乌克兰去，运到克里米亚半岛。他所在的地方呢，在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克拉斯诺达这个城市。那么这个地方呢是有一个港口，这个港口叫高加索港，大家不要搞错，因为高加索呢离这个地方很远，这个港的名字叫 Kafkaz 啊，这个 Port Kafkaz。这个地方这艘渡船就停在这里，就装了30多个大型的燃油箱，准备运到克里米亚去，结果昨天就给打中了，就是乌克兰自己做的海王星的飞弹，一旦打中，这个海王星飞弹曾经打成了这个黑海舰队的旗舰这个莫斯科号，现在又把这个最后剩下的一艘渡船打中了，燃起熊熊的大火。我们在 YouTube 上看见那个照片，那简直是惨不忍睹，然后这艘船呢最后爆炸沉到黑海底下去了。现在黑海的底下有俄罗斯一支黑海舰队躺在那个地方，都给乌克兰报销了，所以这样黑海舰队都不太敢出来，因为来什么就给乌克兰打什么，这个要命的不得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比较深的一个地方，就是在那个原来城市叫斯大林格勒，就是那个城市，斯大林格勒现在不叫斯大林格勒啊，因为赫鲁晓夫在反对斯大林以后，反对个人崇拜，就把斯大林格勒就改名为伏尔加格勒，用了一条河的名字，伏尔加河叫伏尔加格勒。这个伏尔加格勒昨天呢，有很多民众用手机照出了这个地平线上的熊熊的这个蘑菇云啊。那么这个是什么地方呢？我听见有很多人说，我的天哪，那边的着火了，是建筑物，天哪，这俄罗斯人叫的，那是什么东西呢？那是伏尔加格勒，就是斯大林格勒的一个重要的军用机场，叫 Marinovka 军用机场。那个军场呢被锁定了，里面有3个停机棚都被炸毁了。那么大家说有多少飞机不知道啊，估计至少有一架 这个Sukhoi-34的战机给炸毁了。那么这个乌克兰那边是多线突击，在这个乌克兰的南部的地区，在黑海的一个地方叫做 Kimbu Speed 这一带的一个弹药库，这个已经被攻击了。还有在俄罗斯领土里面的另外一个州叫罗斯托夫州，有一个大的这个油站加油站烧了5天5夜都没有扑熄，这个火大到连卫星都看得见，就是烧成这个样子。并且乌克兰现在盯着俄罗斯境内的这个加油站一个一个的打，然后打这个军火库，这个打的就非常的厉害。并且呢，他现在用了一种新式的炸弹，就是用美国做的这个 GBU-39 炸弹，所以呢把这个库尔斯克地区的一个军团的指挥所一口就打掉了。那么到现在为止我们看见呢，就是普京本来老神在在，还跑到阿塞拜疆和车臣去访问，现在赶快开视频会议，说我们呢已经呢要通知这个国际原子能总署，说乌克兰军队攻击我们库尔斯克的核电站啊。那不想想2年前俄罗斯打仗的时候不是攻击那个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吗？俄罗斯一开始就搞这个，他开的头啊，哎，现在乌克兰照做，他就哇哇叫了。当然呢，现在普京呢就提出了紧急的征兵30万人。最近这一天就是礼拜六、礼拜天，我们看到的一个大情况就是俄罗斯有大批的民众买飞机票逃出俄罗斯。俄罗斯人现在去欧洲去不了啊，因为欧洲所有的国家对俄罗斯进行这个禁运，不许俄罗斯的飞机，不许俄罗斯的公民到他们的国家。所以他们干嘛呢？很多人就飞到了这些他们原来的加盟共和国，比方说阿塞拜疆啊，或者是飞到了甚至是俄罗斯的这个远东的这个地方，中亚的这些地方，什么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飞到这些地方。但是那些斯坦的人不喜欢俄罗斯人呐、啊，你来多了，你搞公投，我不国家又没有了。所以更多俄罗斯人飞到土耳其，从土耳其再想办法飞到别的地方，想安居乐业。但是大家知道，对俄罗斯人大家都有一种戒心，因为这个民族太具有侵略性了。所以呢，最近呢就是要征兵。普京呢，原来征兵呢，尽量用这个远东军、远东的人啊，就是那些在远东地区的人。所以我们看打仗开始的时候，有很多俄罗斯军队长的是个亚洲人的面孔，或者是用囚犯，现在都没了，现在就要征自己的人了。18岁以上、60岁以下的都要当兵，所以俄罗斯人有钱的纷纷的逃。好多人呢，在视频上已经展示了他们收到征兵的这个报告，这个可不是义务兵啊，这是强征的，因为要送到这个库尔斯克去打仗。现在大家对战争原来那种特别的没有任何的理性的民族主义的情绪在俄罗斯开始消退，大家知道哦，原来上去是要死的。俄罗斯人对这个为国这个献躯这个事情，那是一种理想化的东西，要轮到自己的头上，大家都不想这样干。所以现在俄罗斯呢进入一个比较紧张的一个情况。当然这种情况呢会不会改变呢？俄罗斯肯定是要拼命一搏啊，努力的这个一搏。最近有一点消息出来啊，最近中国总理李强带了一个很大的代表团去访问莫斯科，这个都没有什么了，就很热情。普京也到克里姆林宫去欢迎了中国的这个代表团，但是呢，看见这个团里面有中国的陆军总司令和俄罗斯的这个国防部长就开了会。那这件事情呢，媒体呢上面讲的很多。那到底为什么在俄罗斯被打成这个时候，中国派了一个这个陆军总司令到俄罗斯去开会呢？这个呢就引起很多人的这个猜测。那我呢啥都不知道，所以也就不猜测，只是讲有这么一件事啊。好的，我们今天的每周大事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